弟兄姐妹平安啊！看到淑女拿了很多粽子过来啊，我就知道啊，好像提醒我们端午节要到。我刚才用手机查了一下，下个星期五啊，6月3号是端午节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啊，今天我们讲十诫的最后一条诫命啊，不可贪心。和合本圣经翻译成不可贪恋啊，新译本圣经翻译成不可贪爱差不多啊。不过呢，这十条诫命当中，如果哪一条看上去最不像诫命的，可能就是这最后一条啊。我们看前面的这几条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这些诫命都有一个外在的行为啊，如果违背这些，你跟警察讲呢，他可能会有权利把你抓起来的啊。不过这最后一条诫命啊，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他讲到一个内心的动机好像不属于警察管辖的范围你跟警察说这个人很贪心警察可能反而会警告你不要乱说不要诽谤人家不过上帝把不可贪心这一条诫命放在最后的一条却显示出这条诫命的重要性这条诫命谈到一个动机的问题那的确如此，人的行为出现问题，首先出现问题的就是他的内心的动机和他的思想贪恋这一个词基本的意思是羡慕喜爱渴望所以这个词呢并不是全部是贬义的意思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是创世纪2章9节经文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耳目所有的果树长出来的果子都可以悦人的耳目所以这不是一个贬义词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中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悦人耳目的是不是某一棵树而是所有树上的果子都是悦人耳目的这个悦人的耳目这个词跟贪恋是同一个词悦人的耳目的意思就是让你的眼睛看着就很舒服中文叫养眼养眼很养眼很喜欢你看了很喜欢你看了很希望得到很渴慕渴慕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但是问题出现的是这悦人耳目的东西是不是你可以去渴慕的范围这悦人耳目的东西你可不可以把它占为己有这是一个问题不可贪恋他人的房屋他人的妻子那很明显这房子不是你的是他人的虽然这间房子很大里面装修很豪华但是这是别人的东西你不可以占为己有人家的太太长得很好看非常的悦人的耳目但是这是别人的太太不是你的妻子不可以贪恋如果对别人的房屋或者别人的妻子产生了占为己有的动机这条诫命当中就是说讲到贪心不可贪心那第二次出现这个贪恋这个词是在创世纪的3章就出现了问题于是那个女人看到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耳目同样的词悦人的耳目不过呢那个女人看到的是哪一棵树呢就是那棵上帝不让她去摘的那个果子她 的确那个果子都是悦人的耳目啊，吃摘下来就可以有智慧啊。于是这个女人就摘下来，不但自己吃，还让丈夫一起吃啊。问题就出现在这个悦人耳目的这一个树上的果子，上帝说得很清楚啊，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这一颗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了不该吃的啊，就悦人的耳目就变成了贪婪啊，贪心啊，贪爱啊，人的动机出现问题啊，行为出现问题，那是迟早的事情啊。人的动机犯了诫命啊，迟早都会违背神的诫命啊。我们在前段时间讲第八讲啊，第八戒的时候讲到不可偷盗啊，我想弟兄姐妹都可以记得亚干的故事啊。上帝说我要把耶利哥城赐给你们啊，然后你们打完耶利哥城以后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不可以取那当灭之物啊，所有的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都要归到耶和华的库中啊。不过很可惜啊。约书亚记七章二十一节的经文啊，出现这个字啊，我经文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有一件美好的示拿的衣服，200舍克勒的银子，一条金子50舍克勒啊，我就贪爱，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上帝明明告诉他不可以拿啊，他还是要去贪爱啊。当人一旦有了这个贪爱的动机啊，违背上帝的诫命，那是迟早的事啊。亚干违背了第八戒啊，不可偷盗啊。那之前啊，他就有起了贪念啊，起了贪心啊。我们讲到第九戒的时候啊，讲的故事是亚哈和拿伯的葡萄园的故事啊。圣经称这个故事叫约瑟猎人拿伯的葡萄园啊，为什么很注重这个地方啊？故事一开始就讲了一个很好的背景啊，约瑟猎人拿伯在约瑟列有一个葡萄园啊，这个葡萄园刚好靠近这个撒玛利亚王亚哈的这个皇宫啊，这个为贪婪这个主题设下了一个背景啊，整个事件就是起因于一个欲望啊。亚哈就注意到在他皇宫这么近的地方有一个这么好的葡萄园啊，其实这个亚哈王有很多的葡萄园的，对不对？我们从经文当中就可以看得到，因为他跟拿伯一开始他跟拿伯是去做生意啊，去交换，他说拿伯我可以把更好的葡萄园给你，或者说我可以给你银子，我就买下你这个葡萄园啊。亚哈不缺葡萄园啊，他也不缺银子，但是他看到那个葡萄园就在他家的旁边啊，他就起了贪心，起了贪心啊。但是拿伯就回答说：“耶和华是我敬畏的啊，我敬畏耶和华啊，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啊。”不过呢，当人起了贪念以后，他的行为就没有办法停下来啊，那就开始想办法，他的太太也帮着他想办法啊。那个时候这个王就像一个小孩子啊，一个经常你去玩具店就看到那些小孩子啊，要买那个玩具，父母不买的时候呢，他就躺在地上哇哇的哭啊，就不起来啊，你不买我就不起来。这个王也是一样啊，这个经文说他就闷闷不乐的回到宫中啊，躺在床上转脸内向，饭也不吃啊，真的是很有趣啊。有了贪念的动机，人变得不可理喻。有了贪念，违背其他的诫命是迟早的事情啊。为了拿到这个拿伯的葡萄园，他们就做假见证啊，杀死了拿伯啊。在这个故事当中，起了贪念之后违背了至少两条的诫命啊，一条就是不可做假见证啊，陷害，一条就是不可杀人啊。亚哈的堕落啊，源于他不知足啊。作为一个一国之君啊，他拥有的已经太多了啊，他拥有很多啊， 但是拥有的多不代表人没有贪念，有的时候恰恰是相反啊。当你拥有的越多，你就越来越贪啊。我们看的一些的贪官啊，这个报道啊，报纸上的报道，这些的贪官有几十套的房子啊，好几辆的名车，家里面全部一个抽屉拉出来，全部都是名表，很多的钱放在家里头。但是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还在继续的贪啊，直到被抓住啊。人的心很难满足啊，可不可以再多一些啊？我们的房子可不可以再大一点点，多一个房间啊？两房不够，三房应该都 OK 啊。有了三房可能也不够，再大一点啊。车子可不可以再新一点啊？再好一点啊？钱可不可以再多一点？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啊，人心的不知足就开始啊，慢慢的扩大啊。为什么别人有的我没有啊？抱怨、不满足啊，这些的想法就开始产生啊。曾经有一个记者问过啊，当时啊，世界的首富啊，富可敌国的洛克菲勒啊，他说你要有多少钱才能够满足让你快乐啊？洛克菲勒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他说就再多一点就可以啊，所以永远就可以再多一点啊。再多一点啊，真的能够啊让人快乐吗啊？但是圣经的教导却不是这样啊。圣经的教导说贪财是万物之根啊。传道书五章十节的经文说，贪爱银子的不会因为得到银子而知足啊，贪爱丰富的也不会因为得到利益而知足啊。不可贪心这一条的诫命啊，在刚才我们主席带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啊，有两处的记载啊，这两处的记载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别啊。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十七节，他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然而在生命记的第五章啊，在房屋啊和妻子上面啊，有一个微小的差别啊，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去查考了，我也没有找到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一个把房屋放在前面，一个把妻子放在前面，是不是啊？对妻子对人的尊重在生命记当中啊有一些的体现啊，我也不是很确定啊。但是人啊，有了一个妻子还不知足，还要去贪恋那个三妻四妾啊，在圣经当中的记载的确也是不少。如果有了三个妻子四个妾，那么房子肯定也不够用，所以你又要去贪房子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关系啊，就是我们在古时候讲我有几房的太太啊，就是封建社会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讲，我有两房的太太，三房的姨太太，一房两房，一个老婆总要一个房子啊，贪这些啊。是不是会知足呢啊？一个贪字害死很多的人啊。我们上一次讲这个三妻四妾的一个君王，就是讲这个大卫啊，讲这个大卫的故事啊。大卫一国之君啊，伟大的君王啊。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他跟拔示巴发生淫乱的时候，他有几个太太。可以去查考一下啊，他不知道有，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了吧啊，但是当他看到乌利亚的妻子，这个拔示巴啊，经文说容貌甚美啊，好像也是悦人的耳目啊，容貌甚美，就起了贪念啊，先是犯了淫乱啊，犯了淫乱以后呢，啊，东窗事发怎么办呢？就用 一个错误，想用一个错误去掩盖这个错误于是这个大卫就将这个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从这个打仗的前线召回来让他回家跟太太同房试图掩盖他跟这个拔示巴发生淫乱的这个事实但是乌利亚却是一个忠心的勇士，他不回去他想到前方的将士浴血奋战他不回去所以呢没有成功然后呢没有得逞之后呢，大卫就又有一个办法让乌利亚去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打仗的时候让其他人都撤退，然后乌利亚就被敌军杀了那这个故事，当大卫起了这个对他人的妻子的贪念之后，他至少违背了这几条的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做假见证他因为撒谎想掩盖这个事实不可奸淫一个人起了贪心的动机迟早是会违背上帝的诫命的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贪恋这个词的基本的意思不是完全是指贬义的负面的它是渴望羡慕喜欢所以上帝不是说让我们什么都不要去喜欢什么都不要去渴慕在诗篇十九章大卫的诗人就写到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这个羡慕这个词同样是贪恋hamad 这个希伯来文上帝给我们很多的美食我们有今天有粽子吃有很多的美食是让我们可以去享受的上帝给我们有工作也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来靠着我们的工作可以来养活我们的家庭支持我们的家庭努力的工作为家庭提供好的一个生活的保障上帝让我们有一些的朋友让我们可以满足对我们友情友谊的渴慕上帝让我们有男女之间亲密的关系所以上帝赐给我们有婚姻让我们在婚姻当中得到这种亲密关系的这种满足使徒保罗还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求爱但是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那些的恩赐我们弹钢琴我们唱诗歌我们有一些的技能这些的恩赐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健康的这些的欲望健康的这些的欲望这种健康的欲望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有追求更加的有追求在这个世界上当中体现出上帝创造我们的价值但是这种神圣的追求和贪心却是完全不同的刚才主席带领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了这一段经文会不会想这一段经文跟贪心到底有什么关系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马可福音给他的小标题是财主财主寻求永生之道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从经文当中都可以看得到故事一开始讲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跑出来跪在他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在读经文我们在观察经文的时候 你要去先去看这个人很奇怪跑过来跪在耶稣的面前为什么呢他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他不是一个瞎眼的跑到耶稣那里说我的眼瞎你给我治一治也不是一个内心很痛苦的税吏天天被这个同胞责骂他虽然有钱但是内心还是很痛苦所以他跑到耶稣那里来解决他的问题这个人也不是 穷人啊，他也不需要耶稣给他这个养生的这个五饼二鱼啊，吃饱饭的东西啊。他是一个有钱的人，经文说他的产业很多啊，他的产业很多，他是一个财主啊。不单是一个财主，我们从他的行为，从他的举止来观察来看，他的道德水平非常的高啊。你看他跑到耶稣那里，首先是跪在耶稣的面前啊，一个财主啊，财大气粗的人能够跑到那里跪在耶稣的面前，那是很谦卑的一个生命的品格啊。他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啊，很谦卑啊，他问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做得更好啊？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做得更好，才能够拿到得到永生啊？言下之意，这个财主已经做了很多了，然后他跑到耶稣的面前说：“我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得更好啊？才可以承受永生啊？”耶稣对他首先回答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啊？除了神一位，没有。”再没有良善的了。然后耶稣在这里就谈到了十诫啊，他谈到了十诫啊。耶稣说啊，诫命啊，你是知道的，你是晓得的啊，不可以杀人啊，不可以奸淫啊，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啊，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啊，这个道德高尚、行为正直的这个。财主听完耶稣的话，他就回答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那这个财主是了不得的，有钱又那么谦卑，而且品格非常的端正，这些的诫命他都遵守了。那耶稣在这里向他举出了十诫中的很多条的诫命啊，不可杀人第六诫，不可奸淫第七诫，不可偷盗第八诫，不可做假见证第九诫，当孝敬父母第五条诫命啊。我们说十诫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对神的前四条，一个是对人的后面的四条啊。这里讲到十诫当中对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诫命里面，从第五条到第九条，这个财主每一条都遵守了啊，所以耶稣在这里，耶稣也很喜欢他啊。的的确确，从行为上来看啊，这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男女关系非常的贞洁啊，没有淫乱啊，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啊，孝顺的人啊。是一个良好的公民，是一个正直而且诚实的人，也不说谎。耶稣对他说，但是你还缺一件，缺哪一件呢？在马太福音同样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太福音耶稣说，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啊。少年财主同样问耶稣，什么诫命呢？耶稣也在这里也是这样讲的，不可杀人第六诫，不可奸淫第七诫，不可偷盗第八诫，不可做假见证第九诫，孝敬父母第五诫。听了那么多遍，我想大家都应该背出来了在马太福音当中，那么还缺少什么呢？这个问题马太福音不同是那个财主自己问的自己问的。经文在这里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那么我还缺少什么呢？这个少年财主到底缺少了什么道德高尚，行为正直，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好像很难找到这样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他跑过来跪在耶稣的面前，问耶稣：“我还缺少什么？”他还缺少什么？这个少年才他知道他一定缺少什么不然他不会跑过来跪在耶稣的面前。但他不知道他缺少什么，虽然看上去什么都有。但是面对永生这个问题，他到底缺少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他跑到耶稣那边来。如果我们从旁人的角度看，这个财主应该什么都有了，但是从这个财主他自己的内心，他非常的清楚，他的内心没有那一种的满足感，他的内心没有那一种的确据，没有那一种的满足感，所以他才跑到永生的耶稣面前来问这个问题还记不记得尼哥底母他虽然不是一个少年的财主，但是他年纪比较大，但是他同样是一个很富有的人，是一个是一个大官一个犹太人的官，生活应该也很富有。但约翰福音第三章记载他夜间也来拜访耶稣，基本上问的是同样的问题你是良善的夫子，我是犹太人的官，但是我感觉到我还是缺少的一样东西耶稣回答说，你要重生的话的意思就是你要重生你要重新开始，你要放弃以前你所有的一切要放弃自己所有的一切才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这里的财主说所有的诫命第五条到第九条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那耶稣的回答他没有告诉他你缺少哪一条的诫命耶稣的回答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来跟随我还要来跟随我。其实这一段经文在解释上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张力，因为在整本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讲过我们基督徒要变卖所有的才可以得到永生我们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在这段经文的解释上怎么去解释呢？也是一个我们最近在学这个释经学的逐日学怎么去解释呢罗马天主教有一种解释他说这段经文是一个完美的劝告，就是说我们信徒不需要这么做的，我们一般的信徒不需要这么做，但是你要做一个完美的人那么你就要去这么做所以罗马天主教他把信徒分成圣品阶层跟信徒我相信这样的解释是有问题的，圣经从来没有把人分成等级的当然我们知道做基督徒不需要把所有的钱财就全部卖掉分给穷人才可以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没有把自己所有的全卖掉分给穷人十章二十二节的经文这个财主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走了就走了，这里面还放了四个形容词这个表达这个情绪的忧忧愁愁的走了。我想这个财主走的时候他一定在想我只能又回到我以前的那种生活状态我以前是怎么样的，我今天见了耶稣问了他这个问题，我回去我还是不能改变，我还是回到以前的生活状态那种生活状态别人看上去是不错的高尚的道德，良好的行为，富有的生活，但是这个少年财主他心里的真正的那种的满足感却没有得到。我相信每一个人无论是我们信耶稣的跟不信耶稣的人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他心目当中的上帝来满足他。有些人寻找的是金钱，以为金钱得到了我就可以满足有些人追求的是事业事业成功了，社会有地位了我就可以满足或者是家庭我家庭幸福了我就能够满足有些人追求的是名誉我要有一个成为一个有名望的人在历史的这个记载当中有我的名字但是这些真正的能够满足吗？ 我们都在寻找一位能够满足我们的上帝，但是这些就算你得到了，都不会啊让我们有这个满足感。奥古斯丁在《忏悔录》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啊，他说，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啊，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留了一个空间啊，这个空间除非上帝把它填满，否则我们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他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满足只能够来自于我们的上帝。诗篇七十三篇是诗人亚萨的歌啊，亚萨是我的，是这个大卫，大卫的诗班的诗班长啊，诗班长。他诗篇七十三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觉得有点不公平的这个诗啊。诗人也是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对上帝很失望啊，他看到在世界上那些恶人啊昌盛啊，但自己却是敬畏上帝却什么都没有啊，这些恶人吃的都肥肥胖胖的，说他们的眼睛因肥胖而突出啊，要胖成什么样子。恶人常享安逸，财宝也加增，但是诗人说，我呢却终日遭灾难啊。亚萨就对上帝发怒，抱怨，不满足，不满，没有满足感。但是当亚萨学到了知足啊这一个秘诀之后，他就对上帝对主说，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有没有所羡慕的，所爱慕的人，所贪恋的，所贪爱的。威斯特敏斯特小要里的问答他说，第十诫禁止我们做什么呢？第十诫禁止我们不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也不要去嫉妒别人的福分，而对他们所有的起贪恋的私心啊。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啊。的确在经文当中这样说啊，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但是知足是不是仅仅是让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个没有要求的啊，对生活完全没有要求的苦行僧呢？而且这样做是人可以做得到吗？我们吃冰激凌的时候啊，我们吃一个冰激凌的那个cone啊，吃的挺开心的，看到旁边那个哇三层的冰，三个颜色的啊，为什么就觉得为什么它三个颜色我只有一个颜色啊，又想到那个啊。自己有了住的房子，但是看到别人的房子哎呀那么好啊，心里面就不是滋味啊。特别是有的时候哎呀看到别人的太太那么善解人意啊，哎呀怎么自己的太太就不懂呢啊，看到别人的丈夫那么能干啊，怎么自己的丈夫这么不温柔呢？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啊，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那现在这个世界，你去看这些电视，你去看这些的文章，你去看这些的广告啊，这些的网络上的信息不断的刺激着人的胃口和欲望，不可贪心啊，真的是太难了。难道知足常乐这个道理是让我们基督徒不断的降低我们的生活标准吗？做一个苦行僧的基督徒吗？还是我们有更积极的一面啊，基督徒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的标准啊。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啊十一到十二节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样的话啊，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啊，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储备贱，但是我也知道怎样储丰富啊，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随时随地、啊、我都得了秘诀。保罗知道知足、啊、不是靠我们的环境，也不是取决于我们、啊、生活的水平，生活的环境。那么秘诀在哪里呢？啊，十三节的经文，那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经文我想大家都会背啊，但是这句经文我误解了至少有七八年啊。我把这句经文背出来啊，我就碰到什么事情我做不了的，我就拿这句经文，我说靠着那凡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今天吉他弹得不好听，我就靠着那凡事给我力量的，我弹得好听。其实这句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错解了经文，有时候对我们是有很大的打击啊。为什么我天天祷告啊，我很努力，为什么上帝没有让我成功啊，让我凡事都能做？我不是靠着耶稣凡事都能做吗？啊，其实这句经文的意思是，靠着那凡加给我力量的，我们能够面对我们所面对一切的环境，我们可以面对一切的处境，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满足。为什么？因为有那个凡事加给我力量的上帝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上帝告诉我们说，相信我，我必供应你一切所需要的。霍顿啊，这个他在一本书当中写到啊，《完全自由的律法》啊，这本书他说贫穷和富有啊，都不能够帮助我们相信基督啊，并且在他里面获得满足，而是我们在信心里面能够看到上帝在拣选我们，上帝在救赎我们，在 呼召我们，接纳我们，使我们称义，有赐下圣灵使我们得以长成基督的样式、啊、上帝这一切的赐下是如此的丰盛的恩典、啊、配得我们全然的信靠，而不至于在挂虑世上物质的需要。从上帝那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啊、这种的满足来自于我们的信心，对上帝的信靠、啊、我们在追求什么？财富、地位、家庭、成功、啊、都是我们在追求的心目当中的一样东西、啊、但是这样东西绝对不能够替代、啊、上帝，因为 这样的东西不能够让我们满足，就算你得到的再多，它都不能够让我们满足。那这个少年官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没有满足感。耶稣给他了一条路，用我来替代你所有拥有的这些，少年官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不可贪恋、啊、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啊、并他一切所有的、啊、这是十诫当中的最后、啊、一诫、啊、其实贪恋别人的妻子、啊、就是犯奸淫、啊、如果有 行动的话、啊、就是犯了奸淫、啊啊、不可奸淫这一条诫命，其实在第七条诫命当中已经清清楚楚地列了出来。不过在十诫当中，为什么在最后的一诫又在重复地提到这一点？它似乎在提醒和呼应十诫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贪恋别人的妻子就是犯了奸淫，贪恋耶和华之外的上帝就是犯了属灵的奸淫。离开上帝，无论我们得到多少，我们的心都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这个财主很富有，很优秀，很正直，道德也很 高尚，但是他还是跑过来跪在耶稣的面前来问这个问题，我还缺了什么？我们是否缺了什么才得不到从上帝而来那种真正的满足？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求你将你的爱子耶稣赐给我们，让他可以每一天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一群属于你的子民啊，真的是领会到那句，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让我们可以从你那里得到真正的满足，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每一天喜乐平安和荣耀你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